我们继续上次讲啊，讲这个为什么要皈依，讲讲皈依的因由。我们例如，我们有的道友说是入了佛门之后了，受了三皈，不知道怎么修行啊。我上回跟大家讲的很清楚，你受了三皈本身就是修行了。但是我们啊，为什么要皈依？当然，这种皈依有很多种原因，有的因为亲友，有的因为自己老人或者是姐妹弟兄信佛，或者朋友引进信佛，这都是因缘。但是你自己必须心里有个需要，你先得懂得，人家让我去皈我就去皈吗？是好啊是不好啊，你心里必须得有知道的。那么我们要是依着教义来讲，那么一切众生啊，为什么要一定要皈佛皈法皈僧，不皈可以不可以？皈依说对你不是负担，不皈依你可要有失落。我们一般的人说皈依佛呀是有个佛像，皈依法呀是因为佛所说的那些经教，皈依僧嘛有剃发演绎他的弟子，佛的弟子。但是你忽略了这个皈依还引发你的自心自性的佛法生三宝。而例如说我们念地藏经，或者念药师经，或者念观音菩萨品，或者念这个大乘的法华华严，念这些经业，都是引发你自己的内心呐、啊。一切诸法，你心里都具足了，都具足了。因为你撕掉了这种的能力了，而已经迷了。我跟大家讲啊，就是不觉，上我们讲的不觉。那么皈依三宝呢，是否能发生一个实觉的智慧？能发生这个智慧。我没有依着三宝呢，因为你的智慧生不起来。生不起来，所以你自己本具足了的，没有引发，没有引发，它不会升起的。这种道理，那么我们受三皈或者干什么，我们要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苦难当中，这苦难是我们自己找的啊，苦难也是没有的，根本没什么苦，没什么乐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受苦，为什么有富有的，有贫困的，有寿命长的，有寿命长的短的，但还有很多的不该死而死的，并不是都是寿命尽了才死啊，不该死，不该死他遇着非时，这就是药师经所讲的那个不该死而死的叫横死，佛说有九种横死，这在这药师经说的很清楚。因为我们有很多苦难，而且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自己并不认识它，而在这个苦难降临时候，例如我们还各种的癌症，我们知道这个癌症是不好治的病苦，不好治的病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听到别的亲友介绍啊，说是念地藏菩萨或者念观音菩萨或者念药师经啊可能免难，因为你念地藏经念观世音经或者念药师经或者念这个佛菩萨圣号，就是你自己的本心的药师，我自己本身的地藏菩萨，自己本身的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是深一层的啊。就是现在因为我这样说，因为我们这是讲华严经，大家可能早都知道这种道理，我略微引申一下，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很多经啊，如果对你不理解，你看看我在这也讲过沾章善恶业报经，你根据那个就能懂得这种道理，你必须懂得这种道理，你不是不懂得这种道理，你认为就是这个铜像，这个铜像不起作用，这个铜像本身什么作用都没有，是因为你心起作用了，铜像就起作用了，因为有了铜像了，你心才起了作用了。 这个大家皈依的含义一定知道。但是因为过去佛所说种种法你并不知道，你也不能理解，因为你受了皈依了，你要学一学吧。虽然别人引进你或者带你去，你出入了门了，或者说你想这个研究研究，因为这个演讲你知道啊，这就是你自己本具有的发明出来了。如果心外取法或者外头进来的，那叫缘，缘。但是没有因呢，缘不成熟的，没有因缘不成熟的。因为我们自己都有个佛性种子，每人本具，因为外头一遇缘，你就升起了你受三皈的心了。人一说啊，你很高兴，就是受了，受完了之后就引发你自信的佛宝。这个不过是很深的，我简单只能说这么几句。要深了，大家学华严经，学这个乃至于这个般若经，那你念的金刚经，好多经卷都说到这个道理。但是你心呢，必须得有这么观念，有这个认知，认识了，知道了，那以后，所以你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假着外头的缘，佛法僧三宝，佛就一些像啊，铜树的、木雕的、纸画的都可以。法是佛所说的是一切的经典，一些经典。那么这些个就赖生存，赖生存。那么皈依僧的，就是僧人给你去介绍。同时你皈依的佛不一定要局限于思想，不要很局限，应当那个知道我皈依的十方一些诸佛，在你皈依佛的时候，也包括药师佛，也包括阿弥陀佛，也包括不动如来那一切诸佛菩萨吧，你那个拜的五十三佛、三十五佛、八十佛都有，不止了，那法界无量诸佛，你皈依的佛是一切诸佛。你皈依的法呢，三藏十二部一切诸佛所说的法你都皈依了。你皈的僧，例如说有时候我代传我念，你并不是皈我一个人，我只是代传而已，就是一切诸和尚都是出家人，比丘比丘你都是你的僧。你皈的是僧宝，就是你右眼看见的，你看不见的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住世的，依照佛所受的记，有16000个大阿罗汉都是行菩萨道的，在这个世界上没入涅槃。从释迦牟尼佛圆寂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不准他们圆寂，他们就在这个世界利益众生的。你皈的僧包括这一万圣僧都在内，还有包持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，包括药师琉璃光如来的琉璃世界那些诸大菩萨，都是你皈的境界。我们不要把这个日思想印错了，我们皈过我啊，我是孟昌和尚的弟子，不是的，是不错，是一切和尚的弟子，不要给他们分家，懂得这个道理吗？这个道理一定得懂。皈法我并不是皈阿含经、法华经、楞严经、华严经，我皈一切经典。我们也别去分大乘小乘啊，什么显宗密宗啊，平等平等，法没有秘密的，没有秘密。那我现在可以说这个话，我因为在西藏前后的连禅学带什么不到10年，我是深知道的。那在西藏本身并没说我这是密宗什么宗，这是到我们汉地来给人定的什么密宗。你有这个因缘，你有这个资，你这个有这个，就说你的机吧，是适合这一法，他就跟你说这一法。那么对其他的众生来说呢，那就是秘密了，对你说没有秘密。那你懂得这个含义了，你所知道了，这是你应当所缘念的景。我说上来所说的应当所缘念的景，这些境界下却是从你内心所产生的。景是外边来的，心是内心的，不是这个肉团心啊，不是你心上身体这个心啊，这是圣妙的殊胜的心。那么你有这个殊胜的根本的这个佛种性的这个妙心，遇着外边缘了，这叫结合起来。你皈依三宝是这样皈依的，但是你必须有个缘念了。现在当你没有物之前，没有正等之前，你现在 所受的是苦难，苦难。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，言不提，就叫堪饮，饮什么？饮苦，就是苦难的世界。说要在这个世界求快乐，没有。那么我说这话，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意见。说到茶馆喝几杯酒啊，或者高高兴兴的几个朋友聊聊天啊，嗯，或者男女相爱啊，或者到哪儿去旅游去了，你感觉很快乐，那是苦，你是在做苦呢，那叫业，而且的那个业是恶业，不是善业。你要理解这个了，你就认识这个世界了。这个世界苦难很多，一般我们说是有八种，就是你遇不着佛法，这八种每一种里头都包着很多，都包着很多。如果你下了地狱了，你怎么能闻到佛法？没有佛法。而这个地狱啊是没有的，因为你心造的，你造的，你造成了就有了。对你来说，你有这个业，地狱有，什么地狱都有，你有哪种业就有哪种地狱，这叫业所成的。你到那里想在闻佛法，想在修行，你的意念也好，你外的境界相也好，全都没有了，只知道一个受苦受难，还堕恶鬼道，你也闻不到佛法了。啊，堕畜生道，你也闻不到佛法了。除非有大善根，你堕到畜生道，他能闻到佛法。怎么有大善根呢？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类的。我在孤山求学的时候，住在孤山的那个法界学员，嗯，他那虚云老师办的，慈州老法师在当主讲法师。我们那个孤山的常住里头，那时候我去那时候住800人到1000人上下。我们那有好多个堂，有禅堂，有念佛堂，有学堂啊，有如意堂，好多堂口了。这个念佛堂的，有人家放的一只鹅，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知道的啊。这个鹅本来是如果大家超过孤山的，像李祥文居士跟秋香他们就到了孤山，那个放生池前边那是放生的地方，说那个哪是在前的三门外头，但是只要念佛堂一打板，那个哪就在外边走进来，就在那念佛堂门口这么一蹲。那么人家里头念佛一停止了，那一放静了，那么他就走了，又到他前头水池去了，到前面，那么有人喂他，有人照顾他。那么有一年夏天，这个鹅完了是打了板了，放了香的时候，它不走了。说那些个师傅，哎，说今天这个鹅怎么不走了？就摇它让它走，一看这个鹅死了。它哪时候死的？那师傅也不知道。像这类的畜生，那它就是有善根的。我认为它是有善根的。那么他这个在这个大众生死后念佛他走了，那他一定可能的，不管他是畜生是人，他一定能生极乐世界。他那时候他没有杂念的，他没有失饮食没有，就听着大众生念佛啊，这是个畜生，这是畜生。还有我们地藏菩萨做的兽，或者是普贤菩萨的像，或者文殊师利菩萨的狮子，你说这是畜生吗？这个例外，像一般鱼鳖虾界的这些个，这畜生要想闻佛法，那是难上加难的。我们说，就说人类吧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上，不是有56、7亿人口，现在统计化不到60亿，你说能闻到佛法有好多呢，这是一种，是难呢，就是难遇到佛法。还有一种在我们学佛法的知道啊，天有长寿天，长寿天他永远闻不到佛法，寿命非常之长，但是没有佛说法，他也闻不到佛法，也闻不到法，也闻不看不见僧，也闻不到法。还有我们所知道北俱泸州，我们这是南瞻部洲，在我们对面的北边叫北俱泸州，北俱泸州人他那福报感的，福报所感都是84000岁不害病，到84000岁就死了。他但是有死，有生苦，有死苦， 没有病苦，没劳苦，但是没得佛法，这叫拔难之拔难之语。还有住根不惧，要么就遇到耳根没有啊，眼根没有啊，他虽然有耳朵听不见呢，有眼睛看不见，生下来就瞎子。还有现在的智障的孩子特别多，还有哪子生了一种病啊，大家知道植物人呢，过去很少听说这种病，现在你到长庚医院到荣总医院看一看，植物人好多。那天舒护士长到我那儿去，荣总医院护士长，我说现在植物病多不多，他说我那个管理的病房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植物病人。你说他死了没死，说没死，六根全吃掉做，这事能闻到佛法吗？哎，生下来就害了一种癫痫病，他也闻不到佛法。还有一种，他因为他很聪明，叫四字变聪的邪见，他有智慧，但是他因为这个佛教宣传都是迷信，他更不会接近三宝，不会接近三宝。还有没佛出世，咱们这个虽然是算有佛出世，有佛是佛没住世，而有佛法可闻，而有佛像在，也有住世三宝。还有生人，是那个佛没有出世的，佛法也断了，末法在，是那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就有这种些个困难。因此啊，所以你要求助佛法，要求助佛法，求助佛法是你最心明亮了，外假的三宝佛法生之源，内里的假你内心的佛法生三宝的升起，哎，这样结合了，你可以把这个生死的苦海超脱，不必生怖畏。现在我们诸位有怖畏没有？有恐怖没有？我看没一个人答复出我不恐怖，因为你心里有挂难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怎么能不恐怖？你必然就是恐怖。因为我们要想脱离一切苦难，就是生老病死、耐别离、怨憎会、五蕴炽盛，这些苦难人人都居住的，人都居住的。你想离开这些苦，你怎么办呢？哪是个救处，哪是你的依止处？所以说一定要得皈依三宝，因为这样说你皈依三宝是必须得皈依的，这就是皈依三宝的因缘因由。为什么一定要皈依三宝？说你什么苦都没有了，你可以不皈依了。你要有这些苦难在，咱们就说一个吧，求不得，不论任何人都有求不得苦。我刚要来讲经之前，我有个弟子到我那儿去，一个道友吧，他在温哥华来的，他这一个月飞了来回四次了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。我说苦不苦啊？他说很苦。我说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啊？他也说不受。他到这儿，他先生到广州，那么他先生又在广州飞到香港，他又在这个地方，完了后天明天了又飞回温哥华，那先生又在广州，就这么两夫妇满天飞。为什么？我想我们这里头还有住温哥华的道友，一会儿回来了一会儿不去了，一会儿回来一天天，然后孩子在那念书啊，要照顾啊。这里头很多不如你想象的事情多得很，这还是生活什么都过得去了，生意做大了也苦啊，怎么支付的？生意做小了也苦啊，怕把本赔了啊，赔了就没办法了啊。反正你生到这个世界，我这举这一个例子了，其他的所以搞政治工作的，所以搞科技工作，那脑子研究的把头发都脱光了，还是在那转呢，始终解脱不了。你不求解脱吗？说你得学呀。还有我们要想到咱们都得死啊，一个也留不下的，时间长短，那么活到一百年，现在有一百多一点的了，那他活不到好多了。要么过去了，我们的有个老祖宗保长禅师，不过他是印度人， 他活了1000多岁，他还是得圆寂啊。咱们知道我们中国秋主，他是寿命很长的，但是后来还是死了。还有一个彭祖比他更长了，说彭祖是800岁啊，或者800，历史的人物，800岁之后呢还是死了。生死是必然的，说什么人不死，他不生就不死了，要生了必须得死，那么这就是规律，这是规律啊。那么我们应当想不想生死苦呢？每个人都知道，哎呀，忙什么呢？反正早晚要死的，知道是知道，放不下。啊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做完，做完了再死吧。永远有个没做完的事儿。大家想想看，我遇到好多了。到他临咽气的时候，问他可以走了，放下吧。我所遇见的都是老和尚啊。哎呀，他说我还有点事儿挂心，挂着吧。那夜不由己。死是决定的，不论谁死都是决定的。你说有什么办法能抗拒死？不论你有好大权力，有好大的财富，你想把这个关过了，过不了。你去行贿了，没地方行，跟谁行啊？说像阎王爷想，阎王爷你根本见不到，你怎么见到阎王爷？连阎王爷他都要死，你向他行贿，他也照样的死，没有不死。怎么样不死呢？学佛成了道了，得了解脱道了，那样不死。死完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是个谜哈。我们说死了，那又很便宜你了。死了了不了，越死越不了。你死了越次数多呀，你越了不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死一次，你这一段又有好多的业，好多的事儿牵扯你啊，下一段又增加这一段。越增加越多，越增加的又是缠缚你，所以就解脱不了。要想真正得解脱，得得解脱道，因此是必须得皈依三宝。这是我讲的皈依三宝的因缘了。你不皈依三宝，你永远解脱不了。还有啊，我们都怕苦，怕苦都想求快乐，人人都想求快乐。什么是最快乐的？大家想想看，哪件事最快乐？有智慧，有了智慧最快乐。那有了智慧了，他才无挂无难；有了智慧了，才能照见五蕴皆空，才能度一切苦恼。有了智慧了之后了，他才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这个就没有痛苦了，这才最快乐的。所以你要想求快乐，你就得有智慧。智慧怎么来呢？是从修来的，把你自心的智慧，把你那个脏货把它擦干净了，那么的你的智慧就来了。那么怎么修炼的方法呢？好多人都是这样的，对这个方法还没有清楚。说你遇见一件事儿啊，不要执着，看开一点，一切法有生就有灭，没有一切法是永久的。还有什么事情啊，不要把自己摆在前头。一事当前，先想到自己，没想到别人，那这人自私心非常强。凡是自私强的人，你得不到快乐；哪吒重的人，你痛苦消失不了。应当经常观想无我。在我们平常的无始劫来的时候，很长的时间，我们自己在你言语当中，你也知道无我，也知道无我，但是你没有认识，你没有这个体会，虽然知道了，也认识不了。比方说，我们说我的眼睛、我的耳朵、我的鼻子、我的身体，我的不是我。想想看，我的，那么 啊，我的桌子，我的板凳，我的这个什么，这不是我的享受吧？那我的身体也是这样子，是属于我的，它不属于我。你做不了主，你做不了主啊！警察要来抓你，你说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他说我给你犯点法的证据，你就犯法了。这个事过去很多，我也找过这个，很多人都找过，无论台湾，只要是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论哪国的法律都如是。没有个法律，没有个法院，没有一个地方说没有冤枉人的。你说冤枉，但是你的命中带了，这咱们经常讲，你现在虽然感觉着冤枉，是你觉得那个法律因为你不冤枉，他逮捕你的是对的，你没这个事儿啊。今天说啊，我没这病啊。那有的先生说没病，你吃了我的药你就有病了。你试试看吧。说我没病，没病你找医生，你让你吃了他的药你就有病了。越来越病越多，越病多你越看，越看越吃药，越吃药病越多。就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似的。这就因为你没有智慧。你看我知特深。你平常就这样管我弟，不是我。要么说是打你，你很痛，或者是砍你一刀，你也很痛，因为你把他看成是我了嘛，你没看成是我弟嘛。如果砍桌子、砍板凳，你那个我弟你不痛，怎么这个我弟就痛啊？这都是你修行的地方，你能观一下，是吧？俺们佛教有两句话：有觉觉痛，有这个知觉时候，你觉得痛了，无痛痛觉。那个痛痛不到你自觉。我曾经看有些麻风病人，他自己把这个手指盖儿、这脚，这自己吃自己手指头，他没有痛啊，麻风就疯了，疯了，他那个神经系统失去作用了，他一点不感觉痛啊。如果他这个不是成道的啊，说那二祖大师，咱们二祖大师参达摩的时候断了一个膀呗，他感觉他心痛的不得难呢，他让达摩祖师给他安心呢，达摩祖师讲心来我与如难吗？没什么了不可得啊，他说我已经安心已静了，就是在那不可得处才是你的真心，他就不痛了，他就无有痛能痛到他的觉，没有痛痛到那个知觉，能消灭你的肉体，不能消灭你的知觉，他能使你肉体受折磨，任何怎么样，他不能转变你的思想，得你自己转变，他无论如何加你，像那个说这个人很固执，咱们说个好的名词就很刚强。像我们出家人讲啊，要持戒，宁可持戒而死，不做犯戒偷生，他也是刚强，刚强。但你肉体怎么折磨他，他不变他的志向，那个不叫哪了，他的意志了，就是他的思想了。那个时候他叫印德，有一点点的无哪的味道，但是他不能放得下。或者忠孝节义都有这个含义了，因此啊，我们必须得讲道、想道，消除我执，必须要求道，得到解脱，这个就叫智慧。无能得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你处处把我摆在第一位，没想到别人。菩萨他不是，他一切众生就是我，我就是一切众生，所以他要度一切众生。乃至消的一切众生都是入梦入幻。然后有人问说，那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呀，众生斗尽方尽菩提呀，说那个啊，地藏菩萨恐怕成不了佛了。我说根本没有众生，地藏菩萨眼里没有众生，他终日度众生，不见得众生相。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如果菩萨要有众生相的话，他不是菩萨了。不过这种道理我又说得很深一点，不过大家在这上又要掺呢、啊、很多问题啊，那个佛教启示的方法啊，就你自己用你思想去会，等你会得了，这叫开悟，不是像那一下子开悟了，就是现在大家皈依三宝之后，你天天在悟，那个悟的程度不同，今天明白这样了，明天又明白那了，等这个悟的积累多了，就小悟变大悟，你就悟了，那真悟了，真悟了，真明白了，到真明白了，你就真正快乐。那你的身口意三业绝不是造恶业， 也绝不泯没因果，他绝不做一点点坏事，知道做了坏事了一定受坏报。如果能达到了一切的因果泯灭的时候了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一切因果没来了，就是罪性本空唯心造，心要亡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这时候业障没有了，是在名为真忏悔，没有业障。但是你心能不能？没有，一切四无，真能达到无能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就成功了。所以在你没达到这个境界之前，你造善业善缘是顺着你那个法性的，能使你很快就开悟。你要做的呢业呢缘，它是违背法性的，越走越远，跟你那个性体越走越远。这是第一个，为了要得无能的智慧，要消灭皈依三宝，这就是皈依三宝的因缘。因此啊，要祈求要皈依三宝，那皈依三宝这些就具足了。是对自己来说，要对他人，我们都知道，那么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父母或者你自己的子女。你要想一切友情，一切友情在这大乘经典里头说都是我们的父母，你不能伤害一个众生，那众生都是你的父母，有过去的父母，还有你未来的父母。你要利用这一切父母的友情都能离苦得乐，那你得皈依三宝，你自己必须得解脱。你有了解脱的智慧，你才能够引导别人去解脱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，你怎么要劝别人解脱呢？啊，你必须自己先解脱了，先有了这种智慧了，才能够利益别人。但是这个里得有大悲心，有大悲心啊，大悲心。大悲心里头包括很多含义。大悲心，你要。大悲心只是你内部所具足的内在的存在，你要发这个外表上，你口里头要说，口里言语就有方便善巧的大悲智慧。大悲智慧，我们因为大悲智慧必须得笑脸的欢喜，不一定这样子。观世菩萨在我们汉地里头啊，视线里都是慈悲啊，谁看见观世菩萨，像弥勒菩萨都很高兴啊。因为他有那种慈悲的欢喜，你现在心里就清凉了。他在西藏现在都不是这样的，那些护法神，他现在护法神，他手里拿着很多的兵器，你不听我打死你，他就老实了。对那个刚强的众生，他对一类众生的机，他就示现一切菩提相。对，像我们汉地有一个普难主师，他念的普难咒，那普难咒很凶，那么本来有一般的出家人要是用这个咒能降魔降鬼，他能够一念这个咒，所以魔鬼你要脑海众生他使你头裂八脉。那一般持这个咒人很少，用那咒的相当的厉害，这也叫大悲，是吧？大悲你不要体会错了，不要体会错了，只要能有利于众生就叫大悲。说这个众生要造呢，要造呢，你劝都劝不了他，那菩萨就把他杀掉，或者想法把他害死，大悲心。那你害死他，你要还报，菩萨也要还报。那我害死你，我还报。那我救了这么多人，这就是我大悲心发愿。说和尚杀那个人即是善愿呢，含义就在这儿。这个是说比丘戒的不行，我说是专指菩萨的。你要利益一些众生发大悲心的人，一定是菩萨。要说的善巧方便的话，要有慈悲的心给众生利益，大悲心拔众生的苦难啊，既能救了自己也能救了他人，这叫真正的皈依。这才是你受的三皈，就是得到利益了，就是没白受，就照着佛所说的，把所说的僧所教导的去做了。说要是以上我说这么些个，如果是你舍了佛法僧三宝，你再找一个能够帮助你的、能够救度的一切众生的，能有吗？恐怕没有。要么修道教很多找鬼神，修鬼神供养很多神，那个鬼神他自己障碍都很多，他自己没解脱，障碍重重的，鬼神也害怕呀， 并不是鬼神不怕呀、啊，鬼神畏惧心里也很重啊，连玉皇大帝他都害怕呀、啊，所有诸天他都恐惧啊。当他这个骨髓相验了，他恐怖的不得了。当他要死亡，他死亡他自己都知道的，他说花冠微落呀、啊，或者自己厌离啊，身上出一种臭汗呢、啊，过去都没有的，他的眷属都离开了，自然就不就跟他离远点，他就知道要死了，他非常恐怖，非常恐怖。他的嗔恨心烦恼特别重，有些鬼神比咱们还重。这个鬼神就包括罗刹呀，罗刹他也过去做五事施五戒行十善，他才能够变到升到天，他的福报是跟天人跟御史诸天是一样的呀，只是他的嗔恨心特别重啊，这一点把他带来的，所以他堕了罗刹道。但是他们自述都不暇，你们要是我们要是有点什么灾难了，去给他烧香啊，往杀个鸡啊，供他个刀头鸡啊，或者供那个，他能给你吗？他能给你免难吗？只有皈依三宝，只有皈依三宝。如果宝宅的话呀，你自己轮回永远执行不了，六道轮回永远执行不了，那业障越来越增长，这必须得皈依三宝。因此啊，我们懂得这种道理了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皈依三宝。我说我们都有啊，朋友啊，亲戚啊，邻眷属啊，你要劝他，我说有师父说三皈啊，你受个三皈，进了佛门了，那就得了谢头了。他说为什么要皈呀、啊？你就把我讲那个给他讲一下。如果有善根人，他一听，哦，这还这么深的道理呢，那我要皈。求顶皈依了之后，已经受了三皈了。我们经常说怎么样受持，怎么样修。那么这也是个问题，我们就讲讲，从这个时候受了三皈，你开始修，这叫受戒了。三皈本身是戒，是的，另外受的杀盗淫妄酒，那叫五戒。这个三皈本身就是戒，皈依佛法僧了，就不能归天魔外道、外道典籍，一切的鬼神邪众都不能归了。还有你受三皈了，成了佛弟子了，不能恼害众生，不能恼害众生，这点特别重要，不能恼害众生，经常布施众生的欢喜，给他的快乐，不要他由我身上生烦恼，这是第二点。你再不能跟外道一块住，因为刚受完三皈，你道力不坚定，不坚定，你不跟那邪魔外道一块住，你住了吧，恐怕你退失道心。这三种你失掉了一种，三皈戒体失掉了，就等于破了戒了，破了戒了三皈没有了。这不像菩萨戒，这个随受还可以随时，但是你受三皈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头必定上有一个坚定的信心，有个希求心，就是半信半疑去受，你不要去受，你得不到，必有坚定信心。好了，师父要问你话的时候，不能说假话，说对三宝不要谄媚，对鬼神是谄媚，对三宝不是谄媚，对三宝纯粹一个恭敬的敬心，不能夹杂着谄媚心。如果是谄媚心，那是你不得戒，不得三昧。什么叫谄媚心呢？要谄媚鬼神呢？啊，我供养你一点水果，我给你烧上点这好香啊，希望你夹死我呀，你可要照顾我一下，是吧？因为我要供了香了，你才能够夹死我。你心里有这么个心想，或者对于三宝，我要给个红包。供养是要有，不论多少，心里是一个清净心供养三宝，清净心供养三宝。净心呢，就是信要心，没有惭狂，没有这个虚假，对上 脚，对下不脚，对上不惭。凡是对上惭昧的人，要见着那什么，不是真心啊！我说这个，点头哈腰的，那好像做起很谦声厌恶，背个头就要杀人家，这样心，这叫假心呢、啊，这惭恐心、啊。对上这个凡是惭昧的，对下头的一定焦恼，这个心随时都要把它消灭。一定依照佛所说的，在那个你所信仰的那个师父跟前去禀受三皈。但你受三皈是念到佛，你就认为是佛降临了。为什么要请啊？一心奉请啊，本是释迦牟尼佛啊。那就说我请来的真佛，这个像啊，还不是真的。你心里还没对他没有善真啊，我一心要奉请，请佛来降临。拜忏的时候，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为什么要三请啊？表示恭敬自诚，这样来敬礼。完了之后，对于法的时候，法是佛所说的法，一切诸佛都以法为师。那么对的法呢，你心里头一定这样想，我是学的正法，我是以法为师的，那么佛怎么说的我一定怎么样做。这个我们一般都没做到，都没做到。就是受完了三皈的，我让你从此啊，你要有个念三宝的心，念念不忘三宝。受三皈是皈佛、皈法、皈僧，除了那个门他就忘了，乃至于再隔上几天，是他早把三宝忘了，所以你也就越来越距离越远。应当受持的，应当止的，这就叫戒。戒有两种，一种叫止持，你不做了就是持戒了；一种叫坐持，你非做不可，不做就叫犯戒。这我刚才讲那个啊，不与那个不归外道天神啦，不恼害众生啦，啊，不与外道共住啦，这个就叫止持，要止住不去做了，不是？戒归戒，敬礼如来啦，恭敬众生啦，一教奉行啦，这叫坐持。坐的必须坐，止的必须止。对现前的身坐，大家特别要注意。不论比丘、比丘尼现在什么，他怎么坏？你因为他是佛弟子，我是因为看在佛的面上啊。不论他的是非，我恭敬的是僧宝。对他的是非，他有他的戒律，有他的处置。你一定要恭恭敬敬，把他当成那个圣僧的看待。那么礼佛的时候，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，你当的我已经请来了真佛。相由心生啊，一切都是你心转呐、啊。你敬礼来恭敬佛法圣三宝，特别是对于法宝，我看你们很多道友拿着法宝不恭敬，像拿着一般书一样，不能够挪到下身，拿起来那个经书甩甩哒哒的，应当端正。再不干啥，你也应当搁到上身，不能捧着。如果你包里又装着经书，有的佛像，你不能这么甩甩哒哒提到这下身，这你把佛道都失掉了。那个护法神非常嗔恨这个，你知道这个佛经你能遇到，就是你无量劫来福德，不然你遇不到。说你怎么能遇到的？你遇到了就生西游想。那现在印刷术很精明嘛，到处都有。假使没有原始那个本子，他要拿什么符印呢？怎么能印得出来啊？现在写作这个不能算是佛经啊，那你可怎么对待？我没意见，我也没有说。现在写的很多了，我只是说是大藏经，大藏经啊，那是诸佛之词，诸佛之词，或者后人的知见，他写的很多了，他写的那是他的知见，不是佛的知见。我们是皈依佛的人，学的是佛的知见。如果这些个人的知见有不对的，你认识就好了。如果他生人写的，你还没这个智慧，也不用批驳他，也不用辨别他，你批驳辨驳他也不征受不接受，大家更增加烦恼。 但是你知道要恭敬，你知道法宝难道什么样子吗？以前我们中国有三大高僧到印度去取经的，得成就的，那去的人多了，那成就的只有三位，大家都知道唐僧叫玄奘法师，还有一个在唐僧之后的义净三藏法师，还有在这个玄奘之前的有个法贤法师，那是最早的。法贤法师80岁才到印度去取经的，他回来也翻译很多经典。那义净法师就说这个，他看见在唐朝他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对的经典不大啥恭敬，所以他就写了两首诗，就劝大家